首先呢，应当说非常的抱歉。本来上一个月我们应当举行这个推灵会，由于自己的身体不好，耽误了大家很多的时间，觉得很亏欠。原来我曾经和我们那个本地区的一些教牧同工商量，我说就是由咱们本地区的一些中年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能够这个给大家就是分享，好不好？后来大家说，好像还是愿意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实在觉得自己身体很软弱，灵里边也是常有枯干，常觉得神会重用一些个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即使还是这样的安排，我在这里这样的和大家有分享。我想今天站在这里，首先应当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慈爱的父神。实际上还不是仅仅是这一次的疾病，就是上个月的18号，不仅是这一次的疾病，那个大家都知道，2003年的时候，我在澳洲大病了一场，昏迷了20天。这20天当中，大夫有3次说这个病人大概没有希望了，和我的家属和我的儿子说，大概还能维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或者维持10几个小时。3次说没有希望，放弃治疗，医院里大夫不再治了。那个时候惊动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底特律地区好多的弟兄姊妹为我进食祷告，神又让这个不配的人又从那个死亡的门口又回来，又留在世界上，这也是神的恩典。今天是2010年的10月，我是2003年的10月离开澳洲回到美国来的。回到美国来以前，那里的大夫和我的家属说这个病人呢，大约还能维持6个月，最多到12个月。那个时候我这里是带着氧气管子，不能说话，这样回来的。也感谢主啊，是不是有神特别的恩典？他大夫说那个话是2003年10月间说的，现在正好是2010年10月，他说我最多还能够活1年，现在我活了7年了。不但活了7年，而且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应当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我们慈爱的父神。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孩子在你的面前真是有千言万语难以把你的恩典诉说尽尽。主啊，人若是不开口赞美你，石头都要开口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就显明了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讲的人在神面前受感动，让众多的弟兄姊妹同被一灵所感，因着你自己的工作，因着你自己的感动，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亲爱的主，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你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主，让我们也在这里有感恩的心，主在这里一同聚集，主把你的把荣耀归给你。主啊，高举基督的圣名，让平安喜乐力量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这里求求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神呐、啊，你若是不与我们同在，主啊，这一个软弱的人在台上只不过是鸣得锣响得钹，没有任何的用处。主啊，求主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聚会当中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求主让众多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蒙你的光照，蒙你的恩典，让我们众人在这里都看见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本来弟兄姊妹说让我坐在这里，我站着讲，什么时候我累的时候再坐下好吗？好，我们先读一处经文，126篇。好，好，谢谢，谢谢大家。诗篇126篇，诗篇126篇，这里这个题注说是上行之诗。我们看这个上行之诗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读前面的三节。哦， PowerPoint 已经打出来了哈，太感谢主了，谢谢这个弟兄是打出来。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三节啊，从第一节读起，上行之诗，请。当耶和华将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实在看到了啊，神是做大事的神。那在这个诗篇的这个前面有一个诗注，前面呢有四个字是上行之诗。那个上行啊，原文的意思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往圣殿那里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个登上台阶，那个登台阶的那样的一步一步往前面走，那个叫上行。那个上行之诗呢，一般的解经的人都认为是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国家，到耶路撒冷去，到那里敬拜神，他们在路上他们所走的啊，不要这个行不行，不用这个行不行，不用我的声音够不够大。有好些个弟兄姊妹说，想不到你这一个肺的人现在讲话比两个肺的人声音都大。这个确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常说话呀气短，打电话人家都说你是不是病了，等到一讲到的时候，哎，这个声音大了，但是呢走起路来不行。我说这是能说不能行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求主怜悯啊。好，刚才我们谈到了那个上行之诗啊，是一般的解经家说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离开自己的住处，是到耶路撒冷去亲近神敬拜神，他们在路上认为这是上行，这是他们所唱的一个诗歌。当然诗篇126篇呢，这里是以色列人离开那个被掳之地归回西安， 归向圣城，他们在路上所唱的一首诗。在这里我们愿意首先呢思想一下，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原谅我说话有些不是太客气，请大家谅解。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这么长的时间，也许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再多的一二十年了。我们的灵程是上行呢还是下行呢？以色列人当时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唱着上行之诗到耶路撒冷那里去敬拜神的。我们是离着主远呢还是离着主近呢？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话包括我个人也在内，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省察，我们真是像那个以诺一样。大家都知道以诺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和神非常亲近的，我们是那样和神亲近的亲密的那么一个关系，或者像劳伦斯所写的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是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呢，还是像那个彼得在主耶稣基督被捉拿以后，彼得他跟随主，圣经上说是远远的跟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跟随主有不同的情况，有的像以诺那样是与神同行，劳伦斯所说的是与神同在，有的人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心，与神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是远远的跟随主呢，还是一步一趋的跟随主？是三心二意呢，还是若即若离？求主今天先光照我们，当我们读这个诗以前，先看到是上行之诗，让我们灵命也是与主越来越亲近，与主越来越亲近，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蒙恩的见证的人。这个诗歌呀，很愿意我们大家能够慢慢的唱着背下来，但是我这个声音自从病了以后，高音唱不上去了，能不能请 Peter 弟兄再领着我们唱一唱？那里有扩音器没有？有这个麦克风有吗？好，谢谢啊。或者是请弟兄拿一个扩音器，拿着一个在下边，你就随手拿着在下边就成了。好，我们再唱一唱：鼎为炼银，炉为炼金，神熬炼人心。我们大家一起唱一唱这个诗歌。我愿意和大家说，这个诗歌是我做的，前两天写的，后来我就想这个诗歌我得尽量的背下来，我背下来以后过一会儿就忘了，再努力背，真是神知道我是努力背，背一会儿也就忘了。大家不能跟我学，希望大家在这首诗歌把它背下来带回去，是我们随时的力量。好，请接着弟兄带领我们唱一下。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神熬炼人心，飞蛾出心灵，明确灵念的更新， 好怜人心，罪恶住进你名界里，一年的更新，一年的更新。
大家唱的这么好，那原来这里有屏幕这里，那个扩音器能带走吗？可以。
他们笑。
随时一会儿我们一起过一会儿再唱一唱，过一会儿再唱一唱，可以吗？在唱的时候，咱们这个屏幕不一定有了啊。反正唱两次，那个还看一看。以后就希望大家把这个诗带回去。啊，毒药散开以后，把这个诗留到这里。好，谢谢主，也谢谢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但愿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唱着上行之诗，一步一趋的这样的紧紧的跟随主的。那个以色列人。他这个唱这个唱行上行之诗啊，那么有些解经的人说是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唱的，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后来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路上唱的这个126篇，那是上行之诗的曲调，这样唱出来的。关于这一篇经文的背景啊，就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国是分成了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北国呢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北国以色列先是被亚述所灭亡的。亚述灭了以色列国以后呢，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了这个亚述的那个京城尼尼微一带，在那个地方是作为一个俘虏，作为一个奴隶，在那里是那样的生活的。但是后来那个亚述啊被巴比伦灭亡了，亚述啊尼尼微就是在现在的那个伊拉克的北部，那个巴比伦呢在现在伊拉克的中南部那个地方。巴比伦把亚述灭了以后，巴比伦跟着就进攻犹大，把犹大又灭亡了，灭亡了以后把犹大人掳到了巴比伦，也就是米索普达米亚平原那一带。那个地方按说呢那个物产丰富，那个地方是不错的，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里是被俘虏的，在那里是做苦工的，甚至于是做奴隶的，是受欺压的。大家想一想，那些的以色列人离家背井，在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语言也不通，尤其他们的饮食习惯，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饮食上那是谨守的很严格，但是到了那个米索普达米亚那个地方，到了巴比伦那里可就是不然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是受尽了很多的那个艰苦。另外有一篇诗篇说，当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啊，坐在巴比伦河边的时候，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所以有些个人呢，就是解经的人说，这是以色列人因为得罪神，被神管教，掳到了这个巴比伦、米索普达米亚那一带，在那里受尽了苦难。但是呢，后来突然这个波斯把巴比伦给灭亡了。波斯王古列
元年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建国第一年的时候，他突然下了一个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你们愿意回去，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垣，你们愿意敬拜耶和华神，你们就修建圣殿。突然下一个令，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归回。所以诗篇126篇呢，在那里说，当耶和华神把那些个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完全意想不到，所以说好像是做梦的人一样。这是这个诗篇的这个背景。按人来看呢，好像说有些个历史学家认为，像亚述、像巴比伦所实行的是种族灭绝政策，把你这个种族啊，他这个占领之地，不管是什么人，把它是分散到各地，甚至于让他慢慢的就被同化了，慢慢的就消灭了。这是他们所实行的政策，所以把以色列人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尼尼微这个地方。但是波斯不是这么一个政策，波斯它是种族怀柔政策，它是为了要笼络人心呢，就尊重这个当地种族的他们的这个生活风俗习惯，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所敬拜的神愿意怎么样，就愿意这个符合他们的这个民情，为的是得民心。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历史的主，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君王和诸侯的心在耶和华的手里边，好像是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我们应当看到这事是出于神，所以神让波斯王古列下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这是这个诗篇126篇的这一个背景，说当耶和华把那些个被掳的人带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出乎意料之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这是这个诗篇的背景。而解释这个诗篇的人呢，一些个解经家有两个说法。一个呢说呀，从巴比伦回到这个西安，那个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埃及为奴之地，过了红海进到迦南，是蒙恩得救了。有人说呀，以色列人离开那个埃及做奴隶的那个地方，过红海，过红海就好像是受洗一样啊，进到迦南流奶于蜜之地，那就是出死入生，蒙恩得救了。是一般的解经人有这样的一个灵异的解经。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为奴之地，本来是被罪恶所辖制，被那个这个世界所引诱，在那个地方是受尽了各样的苦难，而后来呢也是等于出死入生一样，脱离了极大的死亡，进入到奇妙的光明，好像是蒙恩得救一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呢，当然大多数我想都是已经信靠主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还不清楚自己重生得救了没有。我反正听见至少有两个弟兄或者是姊妹，一个弟兄是一个姊妹，都说过，哎呀，我信主这么一些个时间，我信主也不是那么十分的爱主，离着主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还说一下啊，做一些个事，还有的时候有点得罪神。哎呀，你们这些个人呐，你看多爱主啊，这个多好，你们将来进神的国绝对没有问题。哎呀，我们这个就不敢说了，将来也许能够进神的国，也许就受到神的刑罚，也许就灭亡了。 我亲耳听到有两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说这个话，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中解决了没有。说一个不好听的话，今天晚间比如说再有一个911事件让我们碰上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是到哪里去？是进入神的国得到永生呢，还是进入到那个黑暗里边以至于永远灭亡呢？这件事情应该有把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是信靠主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是蒙恩了，就是得救了。就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信靠救主，不是我们修炼修行好了做了一些个好事，我们这样将来才是蒙恩得救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不是说哎呀我们做的不大好，因此我们就可能被弃绝了，不是这个样子。叫一些信靠主的人，接待他名的人，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这样呢神就给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二节啊，有类似这样的话。在那里老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讲这一些啊，是让你们知道在自己有永生，让你们知道有永生。弟兄姊妹啊，我们能不能得到永生，不是说将来才知道，到了天堂门口，哎呀让我进不让我进呢，到了天堂门口让我进去，哎我得到永生了，到了天堂门口不让进，坏了，我没有得到永生，不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你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说，老约翰说，我把这几个话告诉你们，是让你们知道有永生。我们现在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应该知道我们是不是蒙恩得救的，现在就应该知道我们到底是在巴比伦为奴之地呢，还是我们在锡安山敬拜神的那个永远的乐园那样的地方。如果要是弟兄姊妹在这一件事上没有把握，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就是你受了洗了，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耶稣基督说，人若是不重生，就根本不能够见神的国，你别说进去了，见都见不到。问题在于你重生了没有。主耶稣基督也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我们啊那个得永生进神的国的一个条件。圣经上也说，约翰一书在一章那里也说，人若是不认自己的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了。因为神圣经上明明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我没有罪，没有罪那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真理就不在我们里边了，那就是灭亡之子了。下边那个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说什么呢？人若是认自己罪的话，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必定要赦免。弟兄姊妹，没有含糊，不是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也许赦免，大概赦免，可能赦免，差不多赦免，没有这样含糊的词。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就必要赦免，必定赦免。问题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真正从心灵里面诚恳的认罪，还是一个表面上我应付这个考试，应付这个什么叫受洗班，这个等到长老或者是牧师问我的时候，是不是承认自己的罪人？我承认是罪人，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这个没有用。求神光照我们， 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三代的基督徒了，但是自己对于重生得救不清楚。后来他一看别人都知道自己重生了，自己都知道自己是得救，他说他们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他就跪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呐、啊，他们别人都知道重生得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我说吧，就把自己从小的一些个罪，他能够想起来的，他就认罪。那个弟兄也很有意思，我倒是认罪了，我有罪，罪不大。我，他说我就是小的时候，小学生的时候，偷了同学的橡皮了，那就是这么一点罪。后来他在主面前呢，越认罪啊，还要越多，不是罪行，而是罪性。骄傲的罪，狂妄的罪，远离神的罪，诡诈、虚谎，还有一些个罪恶的意念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罪性，这个都是罪。那那个弟兄他说，别人都知道重生得救了，我怎么不知道？那天跪在神的面前，他就认罪，一样一样一样的认，好像越认越多啊。那个弟兄也很幽默，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怎么越认的罪越多呢？好像在那个光明的这个光照当中啊，你身上一点点的这个污点也看出来了。如果在那个光线很暗的时候，你多么黑的一片污点也觉察不到。所以我们但愿能够在神的光照当中能够认清这件事情。若是在我们中间有少数的弟兄姊妹，那个重生得救还不清楚，就是像老约翰。